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长周末愉快。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又是我们在讨论非常有趣的未知的实相的时间了哈。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大概谈了一下682节的基本的意识单位，前面一点点啦哈。那因为只有谈一点点啦，那我想可能还是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呢这整个这个这一节当中呢，他讨论意识的部分应该是对大部分在学赛斯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齁。所以我会稍微 review 一下前面的一点点的内容齁。以前我们在我们的中心上课的时候呢，几乎每一堂课我大概都会提到说呢，如果这一堂课齁你听懂了齁，那也差不多了啦，也顿悟了啦齁。这种说法呢，其实齁几乎是在每一节当中都会叹一口气，语重深长的讲这么一句话哈。如果这一节课哈，各位你了解了以后，我相信是功力大增啦，就算没有彻悟也有了悟，没有了悟也增加了一甲子的功力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是讲古时间，我们在讲未知的实相，而且在讲未知的实相当中呢，可能你必须要深入了解的有关你意识单位的这个部分齁。其实在前几天呢，我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呢就有人在问我齁，他说呢意识不是能量，意识的本质是 will 齁。那我也在上一堂课提到这种观点没有错啦齁，意识是一种 will 的本质就是意识形式。但是假如说你说意识不是能量的话，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在这一堂课一开始他就给了一个非常清晰清楚的定义。赛斯在这里其实是清清楚楚的定义，他说呢意识是有觉性的能量，在他自己内认他自己为自己。所以这个非常清楚， consciousness is a will energy， 所以意识是能量，而且是有觉性的能量，知道自己是属于他自己的。好，我想我之所以在提一次，是因为台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一直在帮助我，他也在问我这个问题，那我想我就顺便在这个地方作答了。本来这种的话，因为你在早期课当中呢，你可以发现这种论点的方式呢其实是比比皆是啦。那在后期课当中其实赛斯也一再的提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所必须要了解的东西，意识能量行动，这个就算它不是相等，它也是前后相生的一种关系，就是由意识去生成能量，按能量去生成行动的这个步骤。我想我在这里很快的把上个礼拜的课程稍微 review 一下一开始他是提到说个人实相本质是很棒的书，可是如果你要知道更深层的这个意义的话，你还是必须要了解整个本质是什么，不是只有片面的那个本质。这上个星期我也讲过了，赛斯是说呢物质有物质的单位，那么意识也有意识的单位，那物质是粒子，那意识的话不是粒子。好，那意识单位用什么方式来计算呢？它是用表达来计算，一旦一个意识被表达出来就不能够分裂更小了。好，所以用什么方式来计算意识单位呢？其实是用表达。好，然后他这里提到说以前的人是以为原子是最小的单位，好，但是对意识来讲的话，基本上它不是具体的，但是呢意识它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它能够扩张，能够发展，能够组织的无限特性。那么既然意识是 有觉性的能量。那有觉性的能量的目的是做什么呢？有觉性是他可以觉察到他自身嘛，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在于他能够扩展发展组织的这样的无限特性。那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呢，会是比较一个不是那么具体的能了解的事情了哈。什么叫做意识是发展拓展组织的无限特性呢哈？我想我在这里介绍一本书，在台湾应该很容易买得到哈。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群的智慧》。那这本书也很好玩哈，它是归类在心理学里面，而且是归类在比较心理学里头哈。那他所谈的主要重点，他在谈什么呢？谈蚂蚁，谈灰鸟，哈，谈蜜蜂，哈。各位，蚂蚁呢，他们的智慧不是个体，蜜蜂的智慧也不是个体，哈。如果你家有甜的东西啊，那今天你看到一只蚂蚁在糖旁边或者是甜的东西的旁边的话，你一定会叫一声说惨了，蚂蚁发现了哈。那是那一只蚂蚁发现啊，可是只要有一只蚂蚁发现哦，几乎这附近的所有的蚂蚁都会知道哈，因为它是以一个群的方式在觉察，就有点像呢是一个网络嘛，一个神经网络一样哈。当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被其中的一部分发现之后呢，就好像这里提到的那个意识单位哈，它有点像量子纠缠一样哈，一只蚂蚁知道，立刻就会传递给所有的蚂蚁。好，那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其实这种事情是经常在有的哈，比如说几个山头的桃树、杏树，当它要开花的时候哈，它会一起开花，难道他们各自讲好了吗？其实不是，是因为呢要传花魂。好，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智慧，像我们现在在克服的这个新冠病毒，好，其实他们也是处在一种群的智慧里头，有点像蚂蚁，有点像蜜蜂了哈。那这本书对蚂蚁的评论是这样哈，蚂蚁呢它是组织的决策专家。他们天生懂得将问题呢各个击破，好，那像白蚁的这个群的话，好，那就更厉害了。他们有很强的那个危机处理的能力，可以让他们的家人哈固若金汤啊。那灰鸟也一样哦，灰鸟它在危机的时候，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群的智慧哈。那些群的智慧包括我们现代人。用最科学的方式最有效的管理呢或者是电脑专家哦，我们人工研究的结果有的时候是比不上这些野生野地你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级智慧的这些生物们哦。蚂蚁呢他们各自身怀绝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以群的方式来处理的。所以各位你知道吗哦，这本书里头有提到像美国，像我们洛杉矶好了，这本书提到 Southwest Airline 西北航空公司，那是在我们洛杉矶蛮有名的一家航空公司哈，它年营业额到110亿，那为了要改变它的化位策略哈，它竟然要向蚂蚁求救，要去学蚂蚁了哈。那波音公司呢，有史以来最被瞩目的梦幻客机，当他遭遇到计划的瓶颈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去思考蜜蜂是怎么做决策的哈。所以这里头你去看这本书是蛮有趣的。那我是想借这一本书的内容来解释赛斯所说的意识单位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群的概念。群的概念呢，就是说呢，就有点像蚂蚁群一样哈。意识单位，一个小细胞里面有几百万个意识单位，可是每一个意识单位呢，当任何一个最小的意识单位呢，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之后， 全宇宙间的所有的意识单位都知道那件事情，而且不但知道呢，刚讲过了，它有组织性，它有偏好性，它有扩展性。各位，用你的想象去思考，假如意识单位是充满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部分的话，也就是说空气、水或者是任何你碰到的任何东西，它都是由意识单位所构成的。而每个意识单位呢，它就像带着全宇宙的智慧在它的身上。那么换言之，就是等于怎么讲呢，等于是有千亿亿个这个镜头跟千亿亿的觉知的细胞呢，在观察着这个世界，在运作着这个世界。好像小蚂蚁一样，等于是说在这个宇宙间呢，充满了无数的我们叫做意识的蚂蚁。任何一只蚂蚁知道一件事情，那么全世界的所有蚂蚁都知道，这就是量子力学所说的那个量子纠缠。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有多么伟大或多么可怕。换言之，就是你在想事情，可是你在想的你的周边的所有的细胞都觉知到了你在想的事情，然后呢他把这个思想传给所有宇宙间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那在这里提到说意识单位呢，因为它天生就有扩张发展组织的无限特性，那所以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什么呢，想成是一个电脑的一个萤幕。那么所有东西在这个电脑的磁碟上呢，他们都互相都知道的，或者是你就干脆把它想成是一张白纸了。可是这张白纸的每一个最小的部分，它都具有那种觉知的能力、发展的能力，然后组织的能力。只要有一点点不同的改变体验，马上所有这张纸的每一个组成这张纸的所有的小点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会用这个来发展。好，所以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假如说你去彻底去了解的话，你就能够了解到，其实我们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触须里面，就是每一根神经，这个世界的每一根神经，它都觉察着所有一切的事情。那么各位，如果你了解到，意识它就是有觉性的能量，它就是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有觉性的，各位去思考一下中国人所说的那种概念，他说呢，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各位，既然它是有觉性的能量，它会不断的，这里所提到的扩张发展组织嘛，所以假如无极创造出太极的话，那么太极它虽然只是一个单位，可是这个太极本身呢，它具有觉性的能量，它会继续在不断的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它会不断的演化下去。好，各位去看看这个中国人的智慧，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样一直演化下去，其实难道就不是我们在统计学上所提到的那个排列组合频谱，意识的频谱，意识它因为有依照频谱的方式，依照光的方式，依照可能性的方式，不但有组织、有系统、捉密，而且呢，它根本就是我们说的前向后完形。好，那各位去思考一下，前的智慧它就是完形的智慧，它就是前向的智慧。或者是叫莫比斯环的智慧。好，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如果你了解意识的本质之后，各位你对所有的事情你就没有疑惑了。好，为什么中国人有那种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这样的概念呢？因为它就是一个频谱，它就是一个可能性场，而且密不通风，密不通风的可能性场，好，太极当生两仪的时候换了两边嘛，可是两边它继续在演化下去，继续在扩展下去，每个可以扩展的，有一点像我们的细胞分类嘛。各位，假如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无穷极的话，是不是也有点像我们的一个细胞的受精卵？好， 那一个受精卵啊，它就是一个太极啊，然后它开始细胞分裂，不断分裂，不断分裂，不断分裂。那不断分裂的话呢，就会长成一个人形，这就是所谓的莫比斯嘛，莫比斯的循环。好，然后人长完了以后呢，人的细胞呢，它会不断的在新陈代谢，不断在长大，不断在长大，后来变成成年人。那细胞是这样，智慧也是这样，那灵魂也是这样。我们的灵魂它就是一个群嘛，好，就是好多好多的小蚂蚁去组成一个蚂蚁的灵魂。我们每一个自己，每一个意识单位，透过不断的循环组织密不通风的演化，好，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灵魂体，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各位去了解一下意识到底在干什么，那意识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了解到原来这里头包含的很多的智慧，而且不但是理论上的智慧，而且有很多你可以实际操作的，好，你可以实际操作，因为这里已经点出来了，好，我们怎么去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因为它是群啊，那意识是群的话，为什么你不能够紧抓自我？因为一旦你紧抓自我的话，你等于把群的智慧切掉了嘛。好，如果说蚂蚁只是一只蚂蚁，那根本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蚂蚁它是群的智慧啊，蜜蜂它是群的智慧啊，所以只要一只蜜蜂发现什么地方有蜂蜜，大概这个区域的所有的蜜蜂都知道了。好，只要一棵树准备要开花，所有整片山的所有这同类型的树它都知道这棵树要开花，然后大家都准备好在同时那个时间大家一起来开花，不然的话呢就受不到花粉，然后就没有办法继续演化下一代。好，我们的细胞的组织方式，我们细胞的分类方式，然后整个成长的过程，像种子不断在成长，就是这个原理啊。我们的灵魂它是由很多我们的生命的种子，一生一生的这个种子所建构出来的，这个也是一个群的智慧。因为每一个个体它所觉知到的，就好像一只蚂蚁，它知道了一点点的讯息，而所有的蚂蚁所知道的讯息合起来，那种智慧是任何再强的科学都没有办法跟它比，跟它相比的。新冠病毒是比，我想比细菌还要更小，立过性病毒，或者是根本必须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的。那为什么他们具有这么强的智慧呢？而且他们怎么发展呢？他们怎么会发展呢？好，然后最近说呢，他传到美国来了，从D型变成G型，好，那变化到G型之后呢，他已经强化到九倍的以前的传染力了，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智慧？我们开公司哦，你说要短时间几个月之内要成长九倍哦，我看也是蛮难的哈。可是你看哦，从一二月份开始才听说东方有这个疫情在传染，现在美国有300万人确诊，好，几乎是人口的1%啦。那其实呢？因为这个筛选的数量不够多，专家是讲说事实上是不是1%，而是10%，因为必须要乘上10倍。所以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不见的立过性病毒它有这么强的能力？因为每一个立过性病毒都带着宇宙的智慧，好，每一个意识单位都带着宇宙的智慧，我们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带着宇宙的智慧，我们每个个人，我们所经验到的、吸取到的、深度感受的东西呢，其实不是在讲说价值完成嘛？那这个价值完成其实也是一层一层的嘛。我们在达成我们的群嘛，我们的群的智慧哈。所以群的智慧，当然或许这本书还稍微比较粗糙一点，但是我是想用群的概念来解释意识单位是什么。意识单位的意思呢，就是说散布在这个宇宙间的所有存在的任何一个甚至眼睛看不到的单元，它就具有整个宇宙的智慧， 上帝在哪里？上帝在所有的空气当中，因为一个原子就有100万个意识单位。各位，一个原子就有100万个意识单位，而每个意识单位就好像每一只蚂蚁一样，这只蚂蚁知道了，所有的蚂蚁都知道，这就是量子力学在谈的东西啊。各位，这个有多么伟大，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可怕呀。好，我们的任何事情哈，只要这个空气里面存在有意识单位，当然空气是意识所造成的嘛。好，只要这石头有意识单位，好，只要你身上带的珠宝有意识单位，那么它就记忆所有你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且透过它的记忆，它是传给这个宇宙间的所有每个分子、每个细胞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全部都在一个组织里面，全部都在一个神经触须里面，全部都在一个觉性里面，所以意识是一个觉性的能量。好，这个觉性的能量呢，它遍布在这宇宙间的每一个小角落，每一个小细胞里面都有100万个意识单位。神在哪里？神在这个意识单位里面，它不是小，而是它具有整个宇宙的智慧。那这样的概念我们是没有的，我们认为说这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你去观察，你去观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呈现这种状态。我刚刚讲的蚂蚁是个例子，蜜蜂是个例子，灰鸟是个例子。小孩子的出生，从一个细胞，从一个受精卵一直成长到大人，它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种子，它不断分裂，不断分裂，然后变成小树苗，然后慢慢长成神木，甚至是几百尺的这个高度，都是由意识单位的莫比斯复制的结果嘛。所以我们看到莫比斯环，它会无穷无尽的复制下去，可以复制到一个宇宙、一个星球。这样是不是在说明意识的本质其实是扩张发展组织的无限特性？好，然后呢，他说在他自己内会维持他自己个别性的核心，也就是虽然有1000万个蚂蚁，每一只蚂蚁还是有它自己的个别性，虽然有1000万次的投胎转世，可是我们的每一次的投胎转世仍然有我们自己的个别性。可是不管你的个别性是怎样，你有一个组织发展扩张的特性，而这个组织发展扩张的特性是在一个大群里面，它是一个 mass， 好，一个整体的整体自己的一个发展。你的整体自己呢，它透过每一个小个体当触须去觉察，好，去有觉性的了解人生状态，然后到了整体自己以后，它会重新再组织，重新再安排。好，所以这种觉得蚂蚁很可怕，觉得蚂蚁很厉害，那我们灵魂，我们的新冠病毒啊，它也是这种有觉性的能量，在它自己之内呢，认它自己为自己。好，其实也不是个人化，而是它是有觉性的。好，意识是什么？意识是有觉性的能量。好，那么所以呢，它是所有种类的意识的源头。好，不管你今天讲到人类的意识，讲到蚂蚁的意识，讲到树的意识，讲到新冠病毒的意识，这些都是意识单位的源头，而且这些意识单位的活动是无穷无尽的，它会不断的演化下去。好，不断的从每个次元的各个不同自己，而且呢，意识呢，它会把同类会合在一起，好，然后会形成意识单位群。好，所以我在这里介绍群的智慧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意识单位会结成一个群，而且具有群的智慧。好，但如同我们讲的这个原子分子合在一起一样，好，那这个群的智慧是天下眼见出版的，好，米勒先生写的书。好，那群的智慧其实就是完形的智慧，群的智慧就是前向的智慧。好，群的智慧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多次也的智慧。我觉得这个部分各位不妨用想象力去思考，其实这宇宙间的很多的形式并没有差太多了，只是我们有没有仔细去观察，我们以为自己是自己，那会不会它就是个群呢？就好像昨天上课我们也提到，每个个人是每个个人，可是对人类来讲的话，你有一个群嘛，好，这个群的话呢，它掌管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的演进，好，然后呢，除了这个大的这个群之外，我们每个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往上走的每个阶层啊，你的内在自我啦，内在自己啦，整体自己啦，整体自己后面的存有二，存有三，存有四，好，赛事二，赛事三，赛事四，这样的一种组织方式，这样的组织方式它就是情的意思啊，就是同类合在一起啊，就是情的智慧啊。那提到什么大瑞阶层啊，死亡地带啊，或者是赛事二，赛事三，赛事四啊，其实这种阶层来讲的话就是情的意思嘛。好，只是说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一情相同的智慧啊，你说苏玛丽它就是某一种创造性族类，它会有一种群聚在一起，是一个意识单位群，所以这个基本单位它被赋予不可预测性。基本上意识本来就是不可预测，为什么不可预测？因为它是呈现频谱状态嘛。好，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嘛，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话，它一定会呈现一种所谓的分配形式，它有激励的形式，好，所以比如这种方式它呈现波式分配啦，它呈现什么分配，那这个分配的意思就是它有一种特殊的群的偏好，那个群的偏好呢，它会呈现某一种形式出来，所以意识的本质它一定有不可预测性，好，因为它既然是要无限的发展，无限的扩张的话，那么当然要有可能性才有可能扩张啊。而且既然它是能量，它既然是有觉性的能量，那么能量本身的特质，它就会像电波一样呈现一个频谱状态，所以才会有那种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无限卦象。好，这个无限的卦象就是一个统计的可能性，所以每一个意识单位呢，它都具有不可预测性。我们每一个生灵，每一个个体，我们出生的时候呢，没有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蓝图会走，而且那种可能性要走的某个特质的可能性是很强的，没有错。但是即便是这样，每个个体，每个任何的生灵一样的是具有无穷无尽的模式版本跟成就，因为要发展，而且要完全的发展，完全所有的可能性都要发展，所以因此我们会有很多转世的自己，我们会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意识的本质就是这样嘛。那当然有些生物，因为它没有一个容器，像提到的猫狗啊，或者是新冠病毒，它没有这个容器，所以它就透过神类这个容器直接变成意识单位的操作之下，也就是它处于叫群的状态，像蚂蚁的话，每只蚂蚁，都有非常敏锐的相关性，所以它会是一个组织，而且组织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的身体是由很多的细胞组成的，可是我们的身体是有组织的，就是你眼睛看到了车子，你的身体会全部移动，好，你今天吃了一个苹果，好，那苹果汁的滋味会滋养全身所有每一个细胞，每个细胞都觉知到你要吃那个苹果，那个滋味，那个美味，那个汤汁，它其实你还没有吃，每一颗你身体上的细胞，都已经开始在渴望着那个滋味了，这是开玩笑的，不过呢他这里提到，他说很不幸的，我们因为有一个固定的灵魂这样的概念，那么灵魂这样的概念就很难去解开我们那个情的概念，我们解不开情的概念，我们解不开 一个就是一个固定性的哈。那这样的概念一旦被确立之后，我们对灵魂已经把它深根蒂固的认为呢，好，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但是我们没有群的概念哈。那因此我们会对可能性场啦、可能性的自己啦，或者是什么架构二啦，或者是转世的自己，我们会有很多疑惑，因为我们没有群的概念，我们没有莫比斯环的概念，我们没有完形的概念，我们没有前向的概念。可是这些东西它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意识本质它就是莫比斯环，它就是可能性场，它就是完形状态，好，它就是前向状态，好，它就是有组织会扩张的，好，它就是群，它就是一个群的智慧。好，所以我们人类呢，因为限于这个灵魂，好，所以我们概念要移开是蛮困难的。好，他说以通常的定义来讲呢，你会称为一个灵魂是这个单位的某种组织的结果，然后呢你再认为它是一个灵魂。好，那如果说我们的一个灵魂它其实就好像蚂蚁群一样，好，你的每一只小蚂蚁是你的每一次的转世。好，那这只蚂蚁发现了这里有糖果，或者是那里有好吃的，那等于你的蚂蚁群当中的每一只蚂蚁都知道了。好，那如果这一只蚂蚁呢，它可能咬到了某些东西，整个群的每一个部分都知道了。好，因为那个就是意识的本质啊。为什么意识要化为一个原子里头有100万个单位呢？因为每个单位都具有全部的知识、全部的智慧嘛，就等于如果说是一个意识单位是一个照相机来讲的话，我们就以照相机来讲好了哈。一个原子它就具有哈100万只的照相机，而且呢，任何一只照相机照到的东西呢，所有的照相机的持有者哈都有这个照片。你看这个厉害吧？好，我们可能在街头啊，以前是没有啦，最近我有时候回台湾就发现。他们什么街头啦、路上啦，或者根本没有人的地方，都有装那个路边的摄影机啊。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只要调录影带出来看就好了。好，这是以前没有的嘛，以前根本不可能有嘛。而现在已经没少啊，这很正常，而且每部车子都有那种车子上面就有摄影机啊，所以发生车祸也不用吵啦，因为摄影机上都有嘛。哈，那你去看哦。不是只有一点点车上摄影机啊，不是路上摄影机，而是空气里面都有摄影机，好，雨水里面有摄影机，好，一个石头里面有千千万万个摄影在摄影机在摄所有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呢，一摄下来的资料呢，它就传给所有所谓这宇宙间的所有的森林，好，所有的意识单位都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这就是群的智慧。所以他在提到我们的灵魂哦，我们灵魂其实是由情的智慧所造成的，而这个单位呢，由一个频谱当中去分工合作了哈。所以他说这里就导向了一个可能大家会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灵魂就是灵魂嘛，那动物有灵魂吗？树有灵魂吗？石头有灵魂吗？都有，只是灵魂的结构方式不一样。好，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而且我们的智慧可以透过一些社交的网络啦去传递这些知识，对不对？这些智慧，那蚂蚁不需要啊，蚂蚁它今天知道的，所有的蚂蚁都知道啊，啊，这就是不同的组织方式嘛。蚂蚁的传递方式好，跟我们不一样，就好像我们有灵魂，动物。的灵魂方式根本不一样，它是以群的方式在操作，树是以群的方式在操作，石头是以群的方式在操作，而且石头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他们可能几千年就风化了一点，或是移动了一点。我听说在加州的石谷的石头是会移动的，而且移动的速度还蛮快的，而且据说还会转弯的哈，这个你看道瑞资料，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这个资料找出来给大家看。道瑞资料有这么一则，在提到加州的石谷的石头是会着陆的哈。那当然后来也有人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解释啦，不过或许真正 是怎么样哦，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哈、哦。几百年来大概也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有人是长期在那放照相机啦，后来是说是因为冰退的时候呢，冰会造成石头的移动，或者是水流造成石头移动。可是为什么会转弯呢？好，为什么会转弯呢？这个就蛮有趣的哈、哦。好了。总而言之哈，赛斯现在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在写赛斯资料，我们写的赛斯资料是呢，石头、动物、植物、树，它们都是由意识单位造成的。那么既然意识单位有觉性，所以也是呈现一个群的状态，所以它们传递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而已。这里提到说，用你们的话来说哈，最小的单位应该叫做灵魂颜料。什么是灵魂颜料？灵魂颜料就是意识单位啊，物质有物质的颜料，好，那叫我们看到的粒子嘛。那心灵有心灵的颜料，好，这个颜料就是意识单位，好，那这个颜料它其实就是充满了觉性的能量嘛，哈。不过呢，他说这个观点还是非常有限的，哈。他说呢，用那样的尺度的话，在你们上面还有好多其他的单位在发展更大的组织。好，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这个地球，好，比如说以人类来讲的话，自己叫做自己是万物之灵嘛，那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具有智慧的哈，那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包括石头、树木，它们都有觉性。可是，假如说我们认为说是意识单位是这个灵魂的这个颜料的话，哈，这个颜料不止创造我们这个世间地球的这些生命体而已，它还创造上一层的，而上一层的这个单位呢，他们发展了更高超的观点。那以上一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的只是像初级的灵魂、哦、所以赛斯的意思是说，你就用意识单位去讨论就好了、哦，不要用什么灵魂啦、高低啦，不要用这种概念去讨论啦。他说因此之故，至少在这里呢，他说我比较喜欢谈意识单位，他不喜欢用灵魂来谈，因为灵魂是有界限的。可是意识单位的话，意识单位它根本就是上帝的觉知工具嘛，它就是太极，它就是一切万有嘛。意识单位是宇宙的根，而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赛斯说，因此、哦、他比较喜欢谈意识单位，而不喜欢用灵魂的方式来谈、哦、因为意识单位的本质在你们物质宇宙以及其他的宇宙里面，是每件东西背后的那个被给予生命的力量。所以意识单位我刚刚形容、哦、就好像你在纸上画图，而那个纸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单位。但是对纸来讲的话，它可能没有真正的觉性，你只是画在上面。可是意识单位呢，它是有觉性的，是互以所有画在上面的图画当中变成有生命力的。换言之就是哈，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之所以会活着，然后在这边载歌载舞，然后有自我意识，其实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在后面在操作的。换言之就是我们是操作在我们的意识单位的这个苗圃上面，我们是操作在我们的意识单位的背景上面，或者是孙悟空操作在如来火的手掌当中。那这个所长是具有觉性的，好，那这个觉性呢，是给予我们生命，给予我们能量的，给予我们力量的，给予我们操作的天赋偏好性，全部都是这个意识单位所造成的。所以意识单位呢，它就是我们整个一切一切的背景嘛。我们是活在一切万有的怀抱里面，我们是活在太极的这个怀抱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意识单位，好，那它呈现一个群的状态，它以群的方式来吸收、了解、组织、发展、控制，好，所有 一层一层的次元。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意识单位呢，把它当作是我觉得用苗圃或许是比较好了，就好像一颗一颗的种子在苗圃里头，那么接受苗圃的养分，也只有在苗圃里面有土地，所以它才有可能生长。那我们每一个生命体，我们是在我们的意识单位的苗圃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意识单位的苗圃，我们被赋予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才能长大。这里提到说，每个意识单位的确是可以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而且没有经过空间。好，那再强调一次，他说说实话，实话实说，这些意识单位可以在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而且他们同时在所有的地方，不是可以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而且是本来就同时在所有的地方。那说真的，像这一段描述方式，你去比对科学家的那个量子纠缠啊，量子理论，它是一模一样的啊。量子的描述方式，也就是意识单位现在所描述的，赛斯告诉我们的这种方式。现在我们不了解的只有一个哈，量子力学它提到的量子纠缠，是已经讲到说呢，每个最小的量子呢，只要任何一端发生变化，所有的全部都会发生变化。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拿来类似像以意识的角度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唯一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去了解到。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生生世世的这个转世经验会在整体里面，这有什么奇怪呢？没有奇怪嘛。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生一世的转世？这也没有奇怪啊，因为那就是情的概念啊。好，就像很多只蚂蚁嘛，可是每一只蚂蚁它只不过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嘛。好，所以他说他不会被认出来，因为他们永远是以别的东西、别的方式出现的。好，意识创造形式，为什么意识要创造形式？因为就是情的概念啊，就是蚂蚁情的概念啊。好，就是细胞分裂的概念啊。我们每个细胞不断在发展，那每一颗细胞都知道它应该往哪个位置去走，往哪个位置去做吧，所以它不会被认出来的，它永远都不会被认出来的，因为它永远有新的形式会出现。这里提到说它们移动的比光还要快，这里也提到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原子里面有几百万个这样的意识的基本单位，但因为它移动的比光还要快，所以根本就可以穿梭在时空的任何地方啊，因为它比光还要快啊。好，以这个世界来讲的话，我们的极限是光啊，光速是我们的极限，只要超过光速了，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的话，只要你速度超过光速，你就可以怎么样，类似像做时光机一样移动到任何一个地方嘛。好，古代未来随便你移动了，所以意识单位就是有这个能力，它比光还要快，而且每个单位的每一个都觉察到所有其他单位的实相，并且影响他们。好，那这一句话如果你单单读这一句话你比较难懂，那我刚提到那个蚂蚁情的概念的话，各位就比较容易懂。每一只蚂蚁看起来都互相不相关啊，都是个体啊，可是每一个都觉察到其他实相、其他单位，而且会影响他们。好，不是只有你的自己会影响你啊，而是每个不同次元的单元的这个实相也会影响我们啊，都会互相影响，我们也会影响他们啊。所以这里他说呢，以你们的话来说呢，这些单位可以在时间里面移前后、移后或往后挪了，但他们也可以移进你们并不熟悉的时间的门槛。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当然只知道我们的物质宇宙嘛，按照道瑞的说法，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物质的泡泡里面，我们有生命的白天的实相跟死后世界的是连在一起的，这全部都是我们所认为的时空之内嘛。那意识单位是可以在时空当中移前挪后， 但是也可以移到这个次元之外，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个时间的门槛之后。那比较重要的是这里，他说呢，所有的可能性都会被探索，而且都会被经验，而所有可能的宇宙也都会由这些单位创造出来。那么这里就解释未知的实相或者实相的本质，因为它是呈现一个频率的状态、波的状态、可能性的状态。换言之，就是意识单位本身天生就具有那种频谱的可能性的特质。那么意识单位如果在这个可能性当中，它会不断去发展，而且每一个都会发展的话，那么当然每一个可能性都会被探索，每一个可能性都会被经验嘛。你有任何可能性的自己，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是呢，他们都会被你的内在上一层次的自己呢，会全部被经验过，也就不奇怪，当你这一辈子出生成男人或女人，但是你下一辈子是会转另外一个性别，也就不奇怪，我这辈子当有钱人，我下辈子一定会去尝试一下贫穷的状态。好，也就不奇怪赛斯一世当教皇，另外一世呢又当十二个孩子的乞丐婆，叫玛莎巴，这不奇怪啊，因为所有状况都被体验，只是你这个体验变成你的主实相，还是说它是一个还没有体验的副实相，不是主的还是生的啦。总而言之呢，意识的本质就会探索所有的可能性，意识的本质就会经验所有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探索之后，那么这才会呈现类似像电信的状态，它才会完整，才会相互补偿，呈现完形状态。假如一切都会呈现完形状态的话，哪有可能说你这辈子当男人，那你下辈子不会当女人？哪有可能说你这一次辈子很聪明，然后下辈子不会变白痴？因为是完形，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会被探索，所有的可能性都被经验。我们只要在自己的特质特性上就好，你也不要去觉得应该对还是错的问题，因为对跟错你都会体验啦。好，你不要着急啊，所有的状况你都会被体验到。好啊，也没有什么用你的自我必须要去创作，你自己很厉害，没有那种东西啦，你只要按照可能性的探索的状态就可以了。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因此有一些实相呢，在其中一个既定的事件之无穷尽的可能性都被探索，然后所有的经验都在那个冒险的周围会被聚集起来。一样嘛，有没有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 Wiki 维基百科，每个人都填一点，可是它变成一个大整体，每个人都经验一点，可是有一个大整体，有一个百科在后面，它整合所有的东西。但是呢，每个人呢上了电脑之后也一样可以取得这个维基百科的所有的资讯嘛。当然假如说你要去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所有既定的事件之任何可能性的无穷尽的状态都被探索的话，然后被聚集在一起的话，真的有一点像细胞分裂嘛，真的有一点像莫比斯环嘛，真的有一点像排列组合嘛，真的有点像八卦嘛，真的有点像完形啦。各位，当你了解这一点之后，后面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赛斯的教导或许值得我们好好参考一下了。他说有一些系统呢，在其中从你们的观点来看呢，是一瞬间啦，可以维持到一个宇宙的一生。就是说呢，类似像我们说的李伯大梦，他可能在那边只睡了一个晚上，可是过了40年，何止这样啊，可能一瞬间可能会一个宇宙那么长的时间啦。你去看永嘉正道歌或者是信心明，他也提到这样的概念嘛，就一个瞬间等于永恒，等于永久，那永久也等于是一个瞬间。因为这个东西呢，他赛斯的说法是说，不是时间被拉长或时间 放慢了，而是在一瞬间呢，所有可能的经验都在那边，在那个架构里面变成真实，而且体验成真实。如果各位想去理解的话，各位用电脑的概念去想就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你在算一个数学式，好，你可能算了很久才会算得好，可是在电脑里头的话，一瞬间它什么都答案都出来了，因为它是用电的方式，用电信的计算方式，所以它在一瞬间呢，它可以惊艳所有一整个世纪的一个宇宙的时间的那个量，它在一瞬间都可以完成的。所以这里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想说，哎呀，我的一生啊，过了一辈子，可能50年、100年，好，那我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内在怎么会了解那么多呢？因为它是用电信的方式在计算啊，所以每一个自己的每一生的经验呢，它可以在一瞬间当中呢，它全部吸收消化完毕，好，就有点像我们在处理电脑资料那样，好，啊，他说呢。这里的系统啊，这里所提到的这样的系统跟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们做不到了，我们无法可做，我们没有办法在一瞬间变成永恒啦，就是一瞬间被拉长到一个宇宙的一生，没有办法这样做。好，那我们的书上是提到说这种系统跟我们实际上是毫无关系，我觉得毫无关系的翻译并不是十分好，好，因为它的英文是 have little to do with you，那 have little to do with you 当然如果用字面翻译是毫无关系的，但是 little to do 的意思是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不是没有关系，是有关系，可是你无法做任何东西。我们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跟一瞬间可以过一个宇宙的时间那么长，我们 nothing to do 对我们来讲的话，好，他说给你这个资料也不是想矮化你，只是让你知道意识是什么。意识是有觉性的能量，意识在移动的话是化为一个细胞就有100万个意识单位这样在操作的，可是呢每个单位呢它因为有觉性，就好像有1000万个1亿的这个摄影机或者是吸收器在吸收着人类的经验，或物质的经验，或者是各层次的经验，所以它可以在一瞬间当中呢，它可以以电信的方式去计算，它可以马上就全部知道所有的变化。所以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是在一个内在实相里面，有比你能够具体觉知到的更多的创造性的变化。各位这样了解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以为的思考就必须要怎么做，时间是怎么过的，事情是怎么考虑的，可是对上一层来讲的话，他即便在你以为的那个一个片刻，然后就可以觉知整个宇宙的那么长的时间了，所以黄粱一梦算什么呢？好，15分钟的时间过一辈子不算什么啦，好，只是在一个内在实相里面的觉知方式而已啊。我们很难用我们人类的特质去了解什么叫意识单位，所以这里赛斯提到，当然这些意识单位并没有人类的特性，远远高过于人类的特性嘛，他们在觉知所有的创造跟变化，都是一瞬间的，而且呢意识单位拥有他们自己的偏好倾向跟癖好，而这个癖好是赛斯说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最接近的一个词句。好，为什么癖好是这么重要？好，所以每个人有他的独特性嘛，就好像我们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如果像个拼图一样，那么你呢，你是某一个特质的，你的样子跟这个世界上全部所有的人的样子都不一样，而且你的角色，你的偏好倾向癖好跟其他人都会不一样。那所以，各位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好，真的对又怎样，错又怎么样，假如说你一直想要自己是对的话，是不是 你一定要去保护自己，然后你要尽量去解释，尽量去来试图强调你自己是没有错的。一旦对跟错好放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偏好性癖好性好，然后呢我们跟别人一比较的时候呢，你总是觉得说哎呀我要帮助你啊，好，因为你呢你是有看不到的盲点啊，我想要帮助你看到那个盲点，你干嘛帮助别人看到他的盲点？他有他的癖好嘛，他有他的偏好嘛，那你以为你在帮他，还是你在替自己做解释？当你要自己解释的时候，你是不是会不但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真正的问题，也没有办法看到对方想要试图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对错的问题，好，也许只是什么，只是认识每个人真正的偏好癖好而已。如果说我们还是用对错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为了要维持自己对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对方打成他有错？那或者是说你会不会一直想解释自己的立场是多么的正当，多么的对，然后你会引经据典，好，引很多你认为比较好的标准来贴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来跟对方做一个比较，然后说哎，我是要帮助你。坦白说了，假如每个人都有他的癖好他的偏好的话，就让他做他自己，而让你做你自己，如果频率相合，自然而然他会结在一起。如果说我们一直想要去用某一种标准，对跟错的标准来维护我们个人的立场的话，你是越来越把自己跟别人推开而已，好，因为你不是那个频率状态，而对方也不是你以为的那种状态。任何你觉得对方是什么状态的，那种都是你个人产生出来的想法，是以你的观点在看对方，你的评论常常会跟事情的真相会差很远，因为你只用你的观点在看对方，好，你觉得对方有罩门，好，或者说对方很优秀，但是他没有相对的信心。那如果没有相对的信心，他又怎么来跟你讨论，或者是说跟你背阁某些事情，或者来表达他的某些意见呢？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会存在自己的角度。各位，意识单位它就是有癖好性，就是有偏好性，那它的发展仍然是以它自己的话，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说真的，我们可以放掉那些我们自己自觉的必须要维持的某个形象，好，还不如说我就接受这就是我的个人性，好，这是我一直在用这种方式做，而对方也让他变成他的个人性，让他用他的方式来表达。难道他不需要表达吗？或者是难道他不能表达吗？难道他不能用他的癖好来表达他个人的特质吗？不行吗？那你不能表达你自己吗？重点是假如你表达你自己而他表达他自己，如果频率相合，那么自然而然会变成和谐互补互助的状态。那么假如你今天要对方按照你的方式，用你的方式来接着说我来帮助你，让你扫掉某个罩门，像问题是既然后面都有内在的安排了，你需要安排什么呢？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意识单位呢要比较深入去了解，所以赛斯说呢，癖好是他最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特质。各位，如果没有癖好你又怎么发展？如果没有癖好怎么会有卦象啊？比如说这个人是某种卦象，那他就是那种卦象啊。好，如果你是128卦其中的某一卦好了，你跟其他的127卦都不一样啊，他就有他的偏好，他有他的表达方式，他有他的癖好啊。那你又为什么需要用一个标准让他来 follow 那种形式呢？或者是用你觉得什么样方式是好的，我是为了欠你所以我怎么做。自与物自与物，天下几多知罪恶，假如知名以心啊。好，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想帮别人，但是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界限啊。如果对方求你帮忙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尽量的帮忙。如果对方没有求你帮忙，或是根本就没有提，而你去背阁对方的话，这叫侵犯啊。你就说我要帮助你，假如不是对方的需要，这个就叫侵犯，因为对方没有这个需要，没有这个要求，而你要介入人家，那么这就是叫侵犯嘛。那如果说他有请求你了，你说哎呀这个地方我不懂，可不可以麻烦你告诉我， 那么如果有对方的这样的允诺，那么你提供了你的观点，那这也只是观点上提供给对方参考而已。对方要不要接受，或者是对方能不能接受，还必须要按照他自己的倾向、偏好、癖好，因为他拥有跟你不一样的意识特质，而且这个意识特质是被安排的，是被频谱的怎么讲，责任分摊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理解另外一边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女人，你永远不知道男人真正在思考的方式是什么方向，而一个男人也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一个女人的这个心态或是他的思考方式。你大概可以想象，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知道那个真正的感觉，我们是不知道的。有时候你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在谈他们讲什么经验呢，看起来怎么跟我这一辈子所知道的现象怎么会完全不一样这是蛮有趣的但是不方便谈，所以就没谈的这里赛斯提到说，你不要把意识单位当作是一个迷你人不是迷你人，而是呢他们也不是闲置能量的群聚在一床，他们是群，群的智慧，但是他不是闲置，他们是充满活力、充满觉察、带电的，而且有着所有森林的一切 being 的条件 ,B-E-I-N-G, being 的条件。所以这里在定义什么是意识，意识是带电的，所以意识一定是能量，意识是觉察的，所以它是有觉性的能量，意识是充满活力的，因为能量一定会有行动力嘛。意识是带着所有森林的条件，换言之就是你的特质、你的癖好、你的倾向都是意识形式的表现。他说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有心理结构是由这种组织所形成的。各位，我刚刚不是提到吗，情的智慧这一本书，我是很奇怪，你明明是在谈这些昆虫啊、灰鸟啊，怎么会是属于这个心理学呢？那我想是有道理的这里赛斯提到说，所有的心理结构是由这种情的组织所组成的，由意识的情组织成一个心理结构，不论你们用什么方式来说它的话，他们活的是或长或短，但是他们都被赋予了生长跟创造的组织的欲望跟癖好。所以为什么赛斯告诉我们说癖好可能是你必须要了解意识的本质最符合的一个说法。假如意识充满着癖好，假如意识充满着活力、充满着觉察，假如意识是带电的，假如意识带有所有森林的条件的话，他们又是森林的心理结构，而且这个组织方式不管是多长或多短其实他们都被赋予了创造性的组织、成长的组织、癖好跟欲望的组织，他们不是单独的也不是孤立的，因为它是群它是群，它是群的概念。而这些意识单位存在同时，他们觉察到所有他们为其一部分的组织好的自己，他英文用 self structure。 这种描述方式真的有点像蚂蚁的群的这种描述方式，就是每只蚂蚁呢，他觉察到他自己之外呢，他觉察为其一部分的其他组织好的结构不管这个结构是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一个层面，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是意识都会组织好，只要意识都有偏好，只要意识它都会单独的有一个 structure。 可是呢你是它的一部分，你可以觉察到它们的所有的组织好的部分，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应用这个部分，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等一下赛斯会提到他说在某一种程度所有的可能的实相都以那种方式彼此相连的，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实相，但是我们不知道有真的会有可能性的实相。因为为什么？因为意识的本质它就是排列组合，它就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 会体验到，所以有其他所有可能性的实相都会被 体验，而且会以基本的方式彼此相连的。好，他说这个单位长出了他自己之外，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跟其他的单位呢都连在一起。换言之，就是一只蚂蚁哈，它跟其他的蚂蚁都会连在一起，虽然走的路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可能在东，一个可能在西哈，可是它跟所有这些部分呢都连在一起。各位去思考这个可能性实相都连在一起，有没有像莫比斯环？好，有没有像我们提到的前向或前弯形的概念？全部都是一样嘛，所以我们是会活出或是长出在我们自己之外，就像一只蚂蚁，它可能单独的在某个地方啊，可是它跟其他的蚂蚁群全部都在一起。其实我以前一直有一个疑问哈，这只蚂蚁好可怜哦，这只蚂蚁哈落单了哈，它就在墙脚下，那它怎么回家啊？它知道回家的路吗？它要怎么找到它自己的家？其实我是多想了哈，我后来看到蚂蚁的组织结构的方式，我才了解哦。它根本就像分开的组织、分开的细胞一样嘛，就好像你的手会走出去，你的脚会走出去哈，你的每个细胞不管它在哪里，它们都可以重新再组合回来啊。很多电影都在演这个嘛，你把一个人哦，你把他杀死之后，他会重新再组合哈。哦，我前面不久才看到一部电影，好像就是我讲的那个迪士尼刚刚上演的那个卡通影片，那个叫什么On World 是不是，我忘记名字了、哦、这部卡通影片它后来形成了那个怪兽，可是那个怪兽虽然是由垃圾所组成的，可是你杀不死它的，它一把它砍掉以后，它立刻又组合起来了、哦、这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算是告诉我们、哦、我们的意识单位会长出他们自己。他说以你们的说法，你们的过去现在或将来全部同时存在，而这些单位呢经常不断的由未来跟过去两者冒到你们的现在点上。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嘛，意识单位呢因为它比光速还快，所以它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阻碍的从过去现在未来随便乱跑啦，它可以随便乱跑，比我们想象中的过去就过去，未来还没到，好，对他们来讲不是那样，他们是可以在过去、现在、未来全部乱跑，而且冒到我们现在这个点上，这是意识单位的特质哈。所以甚至说，我不想毁掉你们稳定的想法，我也不想让你们迷惑，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是稍微简化了一点哦，怕你们不懂，才简化一下而已哈。那所以甚至说呢，以你来当例子好了啦，你有一个可能性，你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那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你在服兵役的时候死掉的，好，那你现在还活着啊，所以以意识单位来讲的话，它同时穿梭在你已经死了，你现在还在活着，你服兵役然后死了，好，总是在这个当中你可以随便乱绕的。好，他说呢，我也给你父母的可能性的例子的一些小样品，那之前有提过了，他父母亲有好几个不同的状态嘛，比如说他们母亲一个当护士的母亲，还有一个跟一个叫做某某先生，有钱的某某先生结婚的这个妈妈齁，但总而言之他有很多不同的样品，那可以在前部这边穿来穿去的齁，穿梭进去穿梭出来齁，我们又何必太认真，我们只要在目前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去尽我们的力量就好了，你觉得没有完成的愿望在其他实相都完成的，好，不要再怪别人，也不要再责备自己了，所有你觉得遗憾的事情在其他的时空穿进穿出，好，我们都达到了，也我们都失败了，我们的达到跟我们的失败都同时组成一个意识的完形，好，我们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我们都体验所有的成功失败，所有的好跟坏，对跟错，全部都体验过了。所以昨天我才提到道德经的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好，为什么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好啊，功成而弗居呢？是因为本来就有内在安排啊， 那我们只是在这个点上，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我们去体验它嘛。那你要好跟坏干嘛呢？你要对跟错干嘛呢？你要一定成功不能失败又干嘛呢？因为在所有的层面当中，你都有你自己的其他可能性在体验着，只是我们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所体验的自己，我们用心体验就好。好，我们说呢，其实经验的基础就是深度的觉知跟价值完成。好，我们一再强调这一点嘛，这赛事一再任何地方都在告诉我们这样嘛。所以赛事说，在如此做的时候，我用了相当容易掌握的概念跟名词来描述那个更大的画面，但是其实是很难表达的。好，我们对意识单位呢，我们的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今天之所以会提情的智慧，我想当然跟意识单位的这个描述方式是不同的，只是给大家当个参考。如果你去想象，既然一个原子里面包含了100万个意识单位，而每个意识单位都有绝对的觉性，而且一个意识单位有的知识呢，所有的意识单位都会知道的话，各位，天下真的有秘密吗？好，可能性真的那么重要吗？成败真的那么重要吗？因为有癖好性嘛，我们在自己的癖好当中，我们在实现自己，好，我们在体验进自己。所以为什么永远不要批判自己，永远不要以对策观来压榨自己或压榨别人。好，最大的重点是在创造性，是在频谱。当这个人来到我们身边，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我们要尊重对方，我们要看这两个相处的个体之间的创造性是什么。好，不是说对方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不是这样啦。好，因为呢我也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提到，好，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每个都是意识单元，每个都是最尊贵的，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好，我们只要把自己那个位置尽好就好了。他说所有的物质都建立在所提的单位上，连带着他们所有不可预测性以及要探索的所有可能的癖好。当我有一种癖好，那么我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去探索这样的癖好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每个人带着我们的意识单位的特质，我们的癖好，在物质的这个建议当中，好，连带着我们所有可能的能够达到的部分啊，就算我们自己达不到，也有我们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会达到。哈，即使你们的原子结构也是悬在可能性之间，所以这个可能性的意义呢，不只是我们过的生活啦，哈，我们的未来所走的全部都是在一种可能性场里头。他说呢，连构成我们的原子，好，我们的原子的结构也是在可能性之间啦。这个原子要绕成什么状态？好，仍然是在一种意识的偏好里头啊。甚至说，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显然哦，你只觉察到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可能性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你当作是你自己的身份来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对不对？我们担心我们现在多少岁了，我们现在是怎样了，我们财产有多少，然后朋友怎样，我们担心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真正的话呢，我们只有在觉察我们自己的小小的那个部分嘛。好，对一个排列组合来讲的话，我们的可能性如果有1000万种，那么我们只是这1000万种的其中一个。好，你用阶层去算啦，好，10×9×8×7×6×5×4×3×2×1就有300多万种啦。那如果你有20个可能性自己的话，你能够产生出多少种排列的方式呢？那我们只觉察到自己的一种，我们也在保护我们的那个一种。我们认为说我们的灵魂啊，你说哎呀，我跟你是不是灵魂伴侣啊，我们怎样怎样啊，其实那种可能性啊，是你无法其计算，也无法预估的。好，如果你把它想成是你的更大的身份所采取的一个焦点的话，你就比较了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说，你就可以理解我现在所说的，不会在对比之下感觉到微不足道或失落。 你的内在自己或你的更大的身份自己，它当然会采取某种焦点嘛。好，它当然就像我们每天在过每个一天，而每个一天当中我们会有这一天当中的感觉，所以会造成我们这个人对我们这一生的整个感受嘛。那你的内在自己没有很多的一天吗？他们的一天就是一个转世的自己啊。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是微不足道或失落了哈。而且你所有的那个焦点的确是不可侵犯的，这就是我刚提到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不是那种骄傲，而是以所有的自己为骄傲，以所有的人为骄傲，因为每个焦点都是不可侵犯的。好，甚至说我常常在说呢，甚至在你这一生当中的任何一个事件的所有可能变作都会发生，但是他说呢，我没有再深入告诉你们了哈，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一生当中任何一个事件，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到美国，你没有到美国，或你到美国参加某个工作，或者是不参加某个工作，去读某一个学校的书，或没有读某个学校的书，或跟这个人有没有交往啊，这些的所有的可能变作都会发生啊，只是他说我没有再深入去讨论了。他说以你的焦点来看呢，你好像是有一条从生到死的一个生命线，但是如果从任何一点向回去看的话，你很确定的那个十年前的自己就是今天的自己。这就是各位你去思考一下，你现在的自己，你以为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才变成现在的自己，但是会不会你本来就是这样的自己，然后是由现在的自己好，然后往前推，你以前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讲，是花在呼叫，树，这个玫瑰花在呼叫玫瑰的枝往玫瑰花去长。那我们要成为十年后的自己，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现在的自己，可是这十年来其实一直都是呼叫着我们往现在的方向走的。好，只是我们在每个当时的片刻当中我们似乎不知道嘛，所以这里他才提到说好像有一条生跟死的一条线，但是不是，是你往以前的日子去看的话，你明明知道你就会长现在这个样子啊。好，开个玩笑去想哈，你那个老公或老婆当时几十年前在学校或在哪个地方认识的时候，跟现在来想的话，你其实那个时候就应该认识他，或是应该碰到他，然后就应该跟他结婚，好像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啊，你没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吗？所以碰到某一个人你觉得有那种熟悉的感觉，那有什么奇怪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走在一条所谓生到死的一条路上，而是走在一个可能性场，而且本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被安排了，虽然是有可能性场，可是那个最大的可能性事实上已经存放在你内心里头，只要你有觉察，你就会发现你一直走在那条路上，只要你有觉察，你才有可能去改变你现在这条路了。那虽然也许某方面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单线式的发展啦。深思在解释为什么没有单线式的发展，他说首先如你所知，你的生命是即刻的，虽然实际的你体验到一个由生到死的顺序，可是你的生命是即刻的，就好像鲁伯真在他的意识的探险里面所描述的，每个能够发生在你身上的可能性都发生过了。那他这里用他的妈妈当例子，甚至说我给过你你母亲可能的存在的一两个小小的例子，以具体的说法去想想看，从一粒种子的出生到世世代代的后代有多少个。那么我们每一生每一世就好像我们的灵魂的每一个种子嘛，我们的灵魂呢可能播种了千千万万个种子，然后呢它在苗圃里面，在意识单位的苗圃里面成长，那它 告问我们说呢，你去想想看呢，一粒种子的出生能够产生多少世世代代的后代呢？你的妈妈是有两个可能的存在的例子是赛斯给的，可是具体来讲的话，一粒种子的出生到世世代代它有多少花多少种子会产生，哦，说现在呢在任何既定的片刻，你的自己的实相就好像那个种子，它英文叫 cell reality， 这是一个单字啦。他说我们的自己实相，好，我们是我性的啦，是属于我的，我的自己实相就好像那个种子，跟随着可能的后代，而那些后代出现在其他的次元，也出现在这个次元，好，而每一个现在的片刻 now moment 哈，你由那个庞大的不可预测的行动的库存当中呢，去崛起对你而言是重要的那些，我们其实是从库存当中呢去搬我们今天打算去体验的这种人生状态，来当作是我们的人生的演戏的道具了，所以我经常在开玩笑，其实这个跟我的自信是没有关系的，当然我一讲以后呢，当然很多朋友会在网络上留言啊，或者是告诉我，我说我的国语不标准不是我看不起我自己，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在其他方面很强，但是我拿到这个人生当中我没有拿那个语言方面的天赋，好，那这个部分呢，承认不是什么自信不自信的问题，也不是我在自责，也没有说我愧疚，好，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没有，我觉得没有，我在其他地方很强啊，我可以很少人可以像我这样说，我又作曲又写诗又开公司又开工厂，好，我在其他方面很强，所以我总会有一些地方是不是那么强的，好，语言方面呢，可能我在这辈子并没有打算来当老师上课吧，好，现在是因为有些状况出现了，所以我才每天在上课。那我接受我自己语言方面的不好，可是这个所谓的好或不好，根本就不是我考虑的条件。我只是在用这种方式，请大家这个部分呢多多了解、多多谅解而已，哈。所以，我从我的不可预测的行动的库存里面去搬哪些东西来当我这一辈子来的时候需要的工具。就好像我经常在讲啊，如果你今天要去登山的话，你不会在你的背包里面放很多比基尼的游泳衣吧？你不会带一些海边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啊。那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你今天要去海边游泳的话，你不会去带那些登山工具啊，你带登山工具干什么呢？所以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的可能性的不可预测的行动库存当中去取一些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那些东西。那还有没有很多东西呢，我们是可以去那边拿的。庄则威提到嘛，他说有一次一个老师要测试他，就跟他讲说你睁开眼睛看太阳要看多久，他说这怎么可能啊，眼睛受不了的。他说呢立刻的他到他的内在的裤衩里面呢去找一只太阳眼镜挂着，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真的挂了，是内在的库存里面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可以看着太阳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老师觉得说哎，你 OK， 你可以过关了。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没有错了，这一辈子你可能没有这些能力，因为你来的时候觉得不需要带这些啊，所以你没有带嘛。好，可是既然我们是从我们不可预测的行动库存里面去取得你所认为重要的那些的话，其实在每一刻你还是可以再去回去取啊，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啊，或许你是真的不需要啊，好，你可能对你来讲这不重要啊。据说有些女生啊出生就有一点抱歉，但并不是她没有一个漂亮的自己，而是她觉得我这一生啊我不要用美色来当我人生的主轴， 为什么？因为如果我长得太美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在我想要做的那件事情上，所以他拿的工具是不一样的。这是半开玩笑啦，这个只是在讲说，既然我们像种子一样，既然我们是属于一枝单叶，既然我们有具有所有的可能性，那么因此其实我们是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去取得我们要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现在所取得的东西其实正是我在人生里面要用到的，所以我起它当我的工具，所以不需要抱怨。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啦，齁。他这里提到说，齁，那些对我们重要的部分，齁，比如说有些人呢，天生就有很高的能力。我刚刚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广东的小姐，这个小姐多厉害呢，她真的是太厉害了，她后弦一踢，齁，可以踢掉一个瓶子的瓶盖，而且不会把水溢出来。好，当然不是一个，而是很多这样的影片啦，啊，那我没有办法一直一个一个形容，但是他真的很厉害。这个我们要做的话可能都做不到的，好，但是他就带这个能力嘛，这个不可预测的行动的库存，他从那边去汲取这些东西嘛。好，这里测试提到说，你对重要性的个人观点将会产生随后看起来好像是可以预知的行动。所以这里提到癖好是对重要性的一个选择，是一个朝向形成所选择的经验之倾向。所以我们既然是处在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而且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其他的自己，或者是对等的自己，或转世的自己，所以这一辈子我们产生的那个癖好真的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啦，真的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事实上是朝向我们所选择的经验在走。好，所以我说我的国语不标准，语言能力不强，我一点都不是在没有自信，不是的。好，我想我连六祖的诗都敢挑战的话，不是没有自信，说不定是无法无天吧。好，只是我个人的倾向，我个人的癖好，我在讲的意思是说呢，每个人你与生俱来的，你选择的某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你在人世间要操作的，你的家私啦，家私台湾话叫给息，就是工具的意思，你带什么工具来。好，有些人伶牙俐齿的，那就是他的家私啊，有些人手脚伶俐，那也是他的家私啊。对我来讲的话，我要炒菜做菜，诶，我还蛮可以的，那是我的家私啊。好，我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我自己，或者是其他的某些能力，那个是我带过来的，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这里提到意识，它就是有癖好性，然后癖好就是在表现你想体验的那个部分，所以根本就不是你要对方要怎么样做是对的，好，或对方是怎么样做才是错的，好，或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好的，什么样的关系不好的，或放弃什么样是好的，放弃什么不好的，你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特质呢？你回到你的自己的特质，最重要的重点只有一个，好，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有诚恳的心，要有爱心，好，所以诚恳的心就是不欺骗，好，不想隐瞒，好，不想去伪装。假如你没有伪装，你诚恳的对自己，那么别人知道你像什么样的人，别人跟你对应的话就没有问题。所以不是什么事情是对或错，或者是你要改什么他要改什么，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诚恳。我今天其实跟一个朋友在讨论他跟他的朋友的孩子的那个问题嘛，齁，他觉得说我今天跟他讲了，反正他也不会听啊，那是不是我就尊重他，不要去管他。我说既然他呈现在你的实相里头的话，他就是你实相的一部分，而且是他要求你帮他，这个时候就不是我所谓的侵犯的，齁。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你的意识召唤这个事情在你的实相当中发生，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讲说，哎呀，我们是学新时代的，哎呀，我们要给孩子自由。是啦，你给孩子自由，就是给孩子自由不表示你对他没有责任，事实上是你跟他之间有相对的密切的互动关系，是你不应该去放弃的。但是这个放弃当中，只要没有包括想 掌控对方，好想操作，好，或者是这里头你有你的恐惧，你想永为己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带着爱，好，带着理解，你给意见，对方会把你当好朋友看待，因为根本没有被那种权威所压制的现象嘛，本来就比较劣势，这个劣势是因为他从小就听你的话，把你当权威看待了。可是当他长大之后，如果你开始你的态度开始改变，改变一段时间之后，他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对他永远不会有伤害，好，那他也了解到你都支持他，他知道你是爱他，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现在重点只是你有没有办法把父母亲想掌控的那个权威，好，想要命令他的这个部分，变成你跟他是好朋友的这个部分。好，我觉得我跟我这个朋友的建议就是说，对，他是你的好朋友，他来请教你，你只要不掌控，你可以加一些你的观点，好，比方说这只是给你参考，或许我知道的不是那么多，但是真的是一个诚意给你参考，好，那你就用你自己的意见没有关系。如果这个是诚恳的话，你跟朋友的关系自然就不会产生那种强烈的冲突。好，那一样的情况你也不会说人家根本没有问你啊，好，人家只是提了一下，好，或者是根本只是在回答别人问题，那你呛下来，你就你有你的评论方式，然后你就根本就已经在指责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哎呀我是关心你，这怎么会是关心呢？这跟关心有什么关系？这根本就是侵犯呢。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分清楚对自己的特质，对别人的特质我们要绝对的尊重，他有他的癖好，你有你的癖好，好，那你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天生都不同。那如果我们天生不同的话，重要是如果你有爱心，你诚恳，你不隐瞒，好，不是说人家跟你接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好，因为你习惯哦，不会用一个诚恳的心对人家，那久而久之，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特质的。那如果说一次吃了亏，然后他会吃第二次的亏吗？不会的啦，哪有那么傻的人啊。好，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心去创造外境，这个一定要有个概念在我们内心。好，我们的外境是我们的心对外的延伸嘛，就是一切是唯心造的，所以不是从对错，不是从你要对方接受你的意见这个地方着手，而是从尊重，好，但是你仍然是可以提供你的意见，但是带着尊重跟带着爱心，好，带着诚恳，带着真实就可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非常可惜，我们其实最好是能够一气呵成，可是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半小时了。好了，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是10:36的地方哈，我们就停在10:36这个地方。好，那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祝福大家。那今天因为是礼拜天嘛，也是休息的日子，我们还是放轻松一点好了。好，谢谢大家，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为止了，再见。